好，大家好啊，晚上好。我有一个非抢答题哈、啊，我想问问哈、啊，我看就是有你从你的原居住地进入美国的时候，你记住啊，不是一样哈、啊，三样，有这三样东西，你是不是一块带来了？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你没有带一把中国的宽背的大菜刀，一个哈。第二件是说你有没有带一个木的砧板啊，比如说不是一样哈，是三样都要带它。最后一样就是说你进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带了好几袋五香粉，有没有三样都带的？有没有一个人三样都带了？我全带了哈。我想说的这就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区别了。我们那一代的人呢，可能我要说到一个过去的老的这些叫老华侨应该说啊，问一下的话，可能很多人举手。你们这一代就没有，不会有三样都带的，带一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呢，不是这个世事的变化。我们说，不管你在什么时代有变化，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就谈这些不变的东西哈。人很有意思啊，我们都那么年轻啊。我刚听了，哇，小孩一个一个站起来，我一看，真是哈，真是小朋友，跟我们差了好几代，现在还不是代沟哈，好几代沟了。然后这个到美国来留学嘛，大家不管是哪个世代到这儿的哈，起码在美国还没有没落之前，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个憧憬哈、啊，说我们未来会有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这么年轻就到这个地方，未来会有一个走向啊、但问题是说、啊、你走到哪儿哈、啊？我们今天讲的也是走到哪儿哈、啊？什么样的渊源让你往前走哈、啊？人很有意思的，人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有一给定的哈、啊，人都是被恩典的，有没有人自己生自己的？请举手。你别说，你们90后、80后经常有这个想法哈、啊。我碰到小孩，我在北京看到了，经常问他妈：“你问过我了吗？就把我生出来。”你们是不是经常问他？还有更可气的哈、啊，你把我生成这样，请示过我吗？这没办法，其实都有给定啊。给定是说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然后呢，他把我们每一个孩童哈、啊，这个星孩作为一个产业赐给一个家庭，然后由家庭来抚养你。所以你的家庭的传统，不管是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其实都是一个神的恩典。所以你的父母是你的恩典哈、啊。你们这代人大概想不到父母的恩典，我们老了就特别想到父母的恩典啊。好了，我也是这样哈、啊。我也有给定哈、啊，我这个一出生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所以就成了我的给定哈、啊。但是我的给定呢，最初呢不是让我做牧师的。我们家里头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我们家也没有一个人是做牧师的哈，也根本跟这一类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哈。我是出生在一个，现在还起了一个特好的词儿哈，我出生在红色世家，管现在这些人叫什么？红二代，对对对，以前叫什么高干子弟啊之类的，现在红二代很有意思啊。所以我父你们这个现在我发现这个小孩都不太懂这个历史的，有多少人知道红军是什么吗？你真知道吗？你说这红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叫八路军？为什么不叫解放军？也显然不知道、啊、可见没有人，所以我们是两代人嘛，对不对？对，就是不同的时期哈。红军时代呢，就是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第一期的时候就叫红军，从27年到37年，这叫红军。在第一次国内这个叫国共这个内战的时候，好了，我的父辈都是红军时代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哈，不用讲了，我父亲现在在八宝山的红军墙上，那所以跟牧师没什么关系吧？对啊，我特别想知道哈，哪个牧师做了红军？还真有哈，有个别的，但不是我父亲。好了，我母亲也是一个革命世家哈，出来了，就是我母亲的父亲也是老革命党人，对不对？这个在这个东平县有两个这个著名的革命世家哈，一个呢就是余家，就是我母亲家，他们家从我姥爷开始，然后他的所有的他们这一辈的人，当然包括下一辈，除了像我这样的人，然后都是革命党人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万家，有人知道万家是谁？他们家 万里他们家，对对对，所以我就两家都是革命家族哈。好了，好，我也讲说，我这个是真的革命啊。现在你说一个共产党人，他不一定是革命。你现在听这个共产党人，你说他革命吗？我母亲是绝对革命的哈，我父母都是绝对。我母亲是去年过世了，然后很有意思。我这个刚来留学的，像你们一样哈，我到美国来上学了。然后上学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很早啊，我刚讲了25年以前，然后这个还没有 email， 打电话在耶鲁打回这个中国，每一分钟是2.7块钱，打一分钟哈，我们只有春节才打的，一天打最打2次电话，然后呢。最主要的通信工具是什么呢？都是写信嘛。然后我母亲还经常给我写信，然后这很有意思了，写信。我每次看完了以后，然后就顺便就给我旁边同学看一下，哇，他也看，哇，不错呀，你们单位党委书记还给你来信呢。你可以想满信纸写的什么，怕我在这边变成这个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这是我们的走向哈，然后呢，我也是，我这个从不管居住的环境，其实现在这个叫什么大院子弟，其实我也在军队大院，也在中央机关大院都住过哈。然后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上的学校哈，这个也是现在这学校也是最近又开始有名了，有好多年大家都不太知道了。有多少人知道八一学校？北京八一学校有多少人知道？好好。还不错，还最近呢，因为是有一个人他这个缘故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学校里头呢，出了很多的人哈，很有意思。现在是凭自己了，在几年以前我都不能说这话。以前的这个名字，就你们这代人是真的没有。我在上海碰到很多小孩讲道哈，一个年轻的教会，我提的名字没一个人知道的。有的人知道李讷是谁，你还不知道啊？讷哈，那个字啊，呵呵呵，敏于行，讷于言。这是有出处的哈，对吧？好了，好，这个还知道哈。有多人知道刘太行是谁？贺鹏飞有知道的吗？聂力有知道的吗？啊，不是。好，我得说你们一点知道的人哈。有没有人知道薄熙勇是谁？啊，好，有没有人知道俞正声？好，是啊。有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我说的这些人都跟我上一个学校，这就是这些人都是北京八一学校。记住啊，不是八一中学，是八一学校，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都是校友哈。这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学校的背景。这些人呢，他们的父母就像我父母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没有什么别的，考试什么的是另一回事哈。都什么背景呢？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红一代，所以我们红二代上这个学校啊，就这么回事。所以我呢也是，这是我的给定哈，我的给定本来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所以我们要来做牧师的哈。好，这是我的第一个给定。那个时候呢，这个是今天我跟你们讲，你们是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儿了。就是说，当时的红二代，这个红二代起得非常好哈，我觉得非常非常准确的定位。他并不是高干子弟，这个事儿是不能讲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也有高干嘛。他的子弟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我们跟富二代什么区别？有跟官二代什么区别？而是本质性的，因为他是血统不一样。有多人知道什么是血统论？也不知道。好，他的意思是说，你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因着这个血统，你就是红色的。所以你不管什么，很有意思了。你看现在你说官二代呢，他就是说他父亲有权势的时候，他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人物。富二代呢，就是你有钱了我才是什么。高干子弟他不是，在文革中我们这父母都打倒了嘛，那人你要找一个农村，山西农村或者到什么工矿哈，然后你看到那个高干子弟的还是那德行。因为什么？因为我血统比你高贵啊，我不需要别的东西，我穿着这个黑棉袄干着农活，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啊，这就是红二代啊。好，这是我们的给定。给定呢，就是给了我们历史的职责哈。我们这个其实最早想来美国的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什么黑五类的这个子弟哈，不是，都是红二代，也不是到什么留学，更没想到哈，我们那个时候早就想来美国，从不跟现在的官二代到美国的目的不一样啊。我们来干什么？解放美国呀、啊 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啊，这是我的这个朋友写的，要踏平白宫血染红场，是我的这个还是一个女生写的，对不对？我们一块儿到这儿来干这个事儿的哈。好，这是我们的路哈，这是给定。你的给定呢，沿着一个不管什么理想主义的东西，去的地方似乎是不那么好哈，这个很有意思。好，这个学同论的，所以高干子音那时候都是狂得不得了，而且是毫没有条件的，不需要考高分，不需要有钱，也不需要什么权势，然后他只是凭着血统就看不起所有的人，啊，你们都不行，啊，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准备搞世界革命，做世界革命领袖的哈，就是好了一些，好了，这个是比较，其实比较愚蠢的想法。血统论这个东西，我是很早就想通了哈。那么就是这个给定，给你走的不是很远。你今天也是这样，你到这儿也有一个给定啊。我不知道哈，我们那个留学都拿奖学金，你们这很多是父母给钱过来的吗？你有给定，你的父母也会把他的文化传统、他的知识、他的钱财、他的辛劳也铺在你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够给你一个恩典往前走。但是这个最终要通过你自己的生命才能实现的。那你生命是什么呢？所以我这是很早就认清这个道理了。所以文革中，这个我们这代人是，我跟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小学没毕业的。你们都不相信啊，没上过中学，我们没上过一天中学的，我上高等教育的时间远远超过我这个初等教育，原因就是奋斗。我们那个时候基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教自己的，所以我今天很多人问说，牧师，这个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怎么什么专业你都懂？啊，很简单，我们什么都学哈。因为那个时候的教这个，在文革中我们开始了一个奋斗，然后看到了说需要有一个知识，需要有一个我们当时觉得理念的东西来奠基我们自己的生命，于是经过奋斗，所以我们经过文革了哈，那我们也就上大学，不是像那些人是什么工农学院推荐上来的，我是真的考上来的哈。我在北京上两个学校，一提你们都会知道是哪两个学校。好了，后面又改变了哈，我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的。那时候还叫法律系哈，不叫法学。那么好，上来以后这个资本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是我的内力了。以前是一个给定，是你父母，是过去世界原先给你的客观条件，现在是你自己造就的。这件事没有，我们那时候多少人能考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对不对？录取率是什么？100个里取几个人呢？对不对？你想想，好，那就行了。我们上来，这是凭我们自己了。我们成了学者，著书立说，这都是我们自己。这没有什么父母什么事儿了，也没有什么客观条件了。我们还不如你们，我连小学都没毕业，我到这儿来上学了，对不对？我来教你们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说有我自己的能力，于是我就造就了我的自我。第一个给定是被人家决定的，第二个是凭借我自己的内力所往前前进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而那时候我们都狂，这是跟高干子弟的狂不一样了。高干子弟叫那个时候是真狂啊！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啊，还不要说你这个上，你就带一个大学的校徽，在大马路上走，人家那个眼儿，特别是女孩子眼睛啪就亮了。我跟你讲，那这大学生不得了，财国家的这个财宝啊！好了，那我们是比大学生还厉害，因为我们心中已经还有其他的，结合了其他的想法哈。我是虽然这个从先是法律系，后来到法学院哈，不管是教书也好，还是这个上学也好，我是一天都没想做法官或律师这类的事儿，太低了嘛，谁做那玩意儿？对吧？你要做什么？我们那代人跟你们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哲学王。哲学王就是说，如果我们原来是政治。这个做一个革命接班人，做一个政治领袖哈，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思想领袖，要来指挥那些所谓的王来这个决定世界的走向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太太呢很有意思，我太太这个在我接受耶稣之前，她反复讲的就这句话，她说我没见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有什么好佩服的？佩服的人都已经死了。好了，这个我结婚。这个也是你们现在不懂的事儿，这个有多少人还知道什么叫筒子楼？还有人知道哈？不错，还不错。我结婚的时候住在一个筒子楼里，是一个中职机关的所谓的筒子楼，就是办公楼改成的那个通着的，然后它中间截断了，按照不同的楼梯截断了。啊，我们那边呢住了有，除了我以外还住着八家人哈，都是年轻人。 然后都是岁数不大的。那我要结婚了嘛，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国内还兴不兴这个哈，当时北京兴这个叫做凑份子，现在还有这事儿吗？哎呀，还有哈，那不错了。那个时候因为是没钱，现在又有钱了，自己送一份是不是？现在不是啊，好了，那时候送的是最高额是2块钱，一个人出2块钱，最低的是5毛钱，然后凑一个东西买一个东西给。好了，凑了这个，我们那个楼道的人呢会精心设计了，说哎呦，这个住了一个学者叫刘同苏，然后呢他现在要结婚了，那我们现在呢要给他送一个东西，他们设计了，设计了什么呢？设计了给我买了一个插这个钢笔的笔插，是一个大理石的哈，这么小块，16块钱，算好了，8家人嘛，1家人2块钱，然后就开始收了。然后这个北京人都是特好面子哈，这个收这种东西是绝对不会拒绝的。哎，这个刘同苏结婚了，2块钱2块钱，收到我隔壁了，这是一个这个旅游局的这个司机班班长。哎，刘同苏要结婚了，不给。啊，没听说过啊，什么怎么不给啊？这个人就讲了哈，这人也不是真正不讲理啊，说你看这个人就是我啊，你看这个人住这3-4年了，他正眼看过我一眼吗？从来不看你的，我都是这么进来的，谁看你啊，对不对？这就是我啊，你看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记住啊，这种所谓的傲慢往这边推演，这个都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就是罪，就是这件事情。不管你多大，你都是有限的；不管你的给定多大，都是有限的；不管你的自我能力多高，都是有限的。当你觉得这是你的傲慢、你的资本的时候，你就被你的有限限制了。很多人忘掉了说，我们不管怎么大，仍然大不过外界的客观世界。这是我们今天无奈的地儿哈。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有限对我们真正的节制。需要东西，需要恩典，人都需要恩典的。其实到上帝这儿来呢，实际上就接受一个恩典，就是有一个超越你、大过你的无限者，他会将他自己的生命，我跟你说，恩典给你哈，就是这意思。恩典什么意思呢？恩典就是说什么都不是偶然的，就像你今天晚上坐这儿一样。世间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如果无限者是无限的话，他就应当在世间的每一个事件中现身。我们做的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也是这样哈。我后面做一个牧师，完全是一个不是我的设计，是我是一生都要设计我自己的，结果在这件事上是决然超出了我的设计。好了，这个第一个设计哈，就是冲击了，就是人是这样的，每个人如果自视自己所有的东西，他就不会超越，他就这么多东西嘛，那怎么样能超越呢？得让他看到说你自己有不能的地方，你有不能逾越的地方，于是你才会转向比你更大的那个超越之物啊。每个人都一样的哈，都给定。好了，我也是这样，那我是很有意思了。我们这种人因为是太骄傲，于是得给一个什么？得给一个绝对的你无法超越的东西啊。这件事呢对你们也是陌生了，这个就是如果没有1989年那个政治风波的话，我们就不会信主。不是我哈，我们这一代传道人在美国的，你只要是我们这一代的传道人，你问一问，没有这个冲击，基本上都不会逾越出自己所谓能控制的一切。好了，给我很大的冲击。然后这个你们今天是不能想象说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冲击有多大，是完全的破碎。那每个人的破碎的感觉不一样啊，对我最大的破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我所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是不一样的哈，你的思维哈和你亲眼亲身经历过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很有意思，在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这个一直到8号之间哈，那我对我非常大的冲击就是无奈感，就是你不是想做哲学王吗？你不是拥有正确的政治理论吗？你能够改变现在的一切吗？与你现在的境遇有任何帮助吗？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哈。那我们觉得无奈啊。那我从1989年的6月初开始到9月份，天都是黑的，每天天都是黑的。为什么？为什么黑了呢？其实不是因为外头下雨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搞不定了，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哈，一切都混沌了，搞不定了。为什么到9月呢？9月事儿就来了。9月呢，是个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我们所的所长跟我说，哎， 说这个明天到所以来，有人要跟你谈话。我说谈话，说因为呢，福特基金会呢，每一年在中国会招收这个年轻的学者到这个美国来做研究，所以呢，明天呢有一个福特基金会的委员会主席要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所呢看了要推荐一些青年学者到那去，然后明天你就带着你的托福成绩，带着你的书，以前写的不管中文英文的论文到这来吧。好，去了。第二天就很有意思啊，这个跟他谈了15分钟就谈完了这个关于这个学术，我不知道你们以后做学术会知道，真正的就跟打球一样啊，真正的行家用不着太多哈，几句话就知道你有没有。所以15分钟以后，不到15分钟，这个委员会主席问我这句话，他说这不用谈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法哲学家，那请你问你到美国还想干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哈，你到美国还想干什么？那我就说了，我要干什么哈？其实这条这个后面有美中关系协会，有很多地方都对我这个想法很了解，就是我是说，哎，今天我们这条道路不能走了哈，我到你们那儿看一看，但是我们不一定走你们的道路哈。我们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啊，这个今天是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了。如果是在80年代有人提出来，是很新鲜的，啊，他就这个当时跟我很激动的谈了半天，然后一个月以后就给我寄来了机票，然后告诉我们有 ground 给你了，然后也帮我指定了学校，就有地方接收你去做研究。什么地方呢？就是耶鲁法学院，我们帮你联系好了，钱给你了，你就去吧。我去了吗？我要去了，我今天就没在这儿站着了。因为什么呢？不是我不想去，没护照。我不知道今天现在拿护照是不是这么难哈？现在不难了哈。那个时候要拿护照的，就是有一本护照是不得了的事儿。护照好了，为什么没有护照呢？要通过政审才能把护照给你。好了，那我们的政审不审，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因为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我那时候在顺便说一下，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做的这个研究，因为社科院是当时反革命暴乱策源地，所以要特别的政审，要审呐、啊、审了，我审了很长时间。我本来是福特基金会说你一定，这个给我买的第一张机票是这个1990年的6月份的，你应该在7月份以前要达到这个地方。那我政审就不行，这个福特基金会给我退了3次机票，然后又买机票，然后终于我在这个91年的1月初到美国了，因为终于政审通过了哈，到这儿。那就有什么很大区别吗？你很有意思啊，听起来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我今天就不会做牧师啊。为什么呢？你们这个地方我这个听说房子是很宽松的哈，但是纽黑文不是啊。纽黑文是很小的城市，纽黑文大概是你们刚才我忘了你们这个城市多少人啊？啊，18万啊！纽黑文比这个城市小，纽黑文只有10万人口啊，本地居民只有10万人。耶鲁有多少人？27000多人啊！耶鲁这个是以学生少著称的。好了，去了就没地儿住啊？为什么福特基金会要求我在90年7月份以前来的？就是因为在暑假之前，啊，那行了，我到这个地方没有了。我这个到这儿是耶鲁是基本没有春季入学的，房子都住满了，那怎么办？好，那还算不错哈，我还打着这个 Full Scholar 的这个旗号哈，然后有这个桂冠，所以那个法学院长说：“哎呀，我给你派两个学生去帮你找房子。”哎呀，那个时候我不会找房子，这个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房啊。我们什么时候去知道租过房？没有的，都是单位给房子，我们哪知道什么叫房子啊？美国学生很就哎，我找了到那个地方哈，就说那个你去吧，这个我们联系了6个地方，我去了第一处，我就说哎，我们就这个地儿了。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和这个当时另外两个美国学生合租的哈，然后这个那也是很有意思，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这么老的学生。然后那个学生说，哎，我以为老师呢，我说你是老师，不，我是经济系的博士生啊。我一看都60岁了，经济系博士生比我老多了。好了，回家了，我就跟两个学生，你们很忙就回家读书吧。哎呀，晚上这位学生给我打电话了，刘老师有问题了。我什么问题啊？他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愿意先听什么？我说中国人都是先苦后甜，你告诉我坏消息吗？坏消息是这个美国人反悔了， 这是很罕见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后租房你会注意，美国人基本上是很重视契约的，口头契约也是，如果反悔的话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儿。我也不想讲原因了。然后呢，好消息呢，他说我有后门。现在国内还叫走后门吗？还叫走后门哈？他这美国人不叫，美国叫 connection。好，connection 什么 connection 呢？就是他们俩这两个帮我找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嘛，他们有一个朋友是女生，是在耶鲁干什么呢？做这个 work study 啊，是管这个 dormitory， 就是后门嘛。他说帮我们安排一个房子，我说好了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来开车，那时候我还不会开车哈，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私人汽车，然后拉着我去了。去的路上呢，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法学院的学生，我们后来成特别好的朋友。他这个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一定要住这儿。我说有没有住这儿？第一个，这是耶鲁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好，行。第二件说那儿人好啊，为什么好我也没听清楚，反正说那儿人好，我去了。我就坐车去了，也真的很漂亮。然后碰到那个办公室这个 housing office 那个人也是很友好，然后周围还好几个学生给我打招呼，挺高兴的。我十分钟以后就签了意思，我说我住这儿。什么地方呢？耶鲁神学院，就是我后来毕业的地方。我也不是基督徒，我也没寻找，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真的没有想寻找什么耶稣基督啊，没，根本没想过这事儿。我还是准备由我们这一代人去拯救中国的，我们没想到要别人救我啊。好了，好，进去了，进去也很有意思啊。我住的里头也是啊，我住的里头其实也没有受到什么，怎么说，受到资产阶级影响还没有。然后这个第一件事就是。真是凑巧哈，我记得很久，上午住在那儿，那个我把东西铺好了，床什么都放，中午到 cafeteria 吃饭，吃完饭回来以后，然后耶鲁校园真的漂亮，这个以后你们去耶鲁哈，一定要向北走，上这个科学山，那个顶上就是神学院，漂亮极了。它的那个是按照弗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原图纸缩小版做的哈，它周围的学生宿舍都是二十个房间一个小楼哈，漂亮极了啊。那我就住在这个里头这个一层。好了，我进了，吃完饭进去了，哎，楼梯上下来一个人，也是亚洲面孔，然后那人就问我说，哎，你是那个法学院的中国学者？我说是。哇，高兴了哈，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中国话，我听了一分钟没听懂他说什么。我实在忍不住把他打断了，因为他特别兴高采烈，我说对不起，你讲的是广东话，不懂。是一个韩国学生，韩国留这个神学生啊，他父亲是个富商，在这个香港有很大的公司，所以他那时上过高中。好了，他给我讲的转过来讲的英文的第一句话，除了刚才那个问候，就说你有圣经吗？我说没有。他说你等一分钟啊，再上去给我拿这本圣经，还在我这儿呢。这个学生叫姓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好了，我就这个圣经看两遍。啊，这个其实我以前已经看过。你们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有一个丛书叫《走向未来》丛书？也不知道。你看，这是对中国知识界有这个不得了的震动作用的。中国在这个第一套关于这个科学和这个哲学的这个丛书啊，当时他们呢有一个编委，我有朋友在做编委，他就向我约稿，我就写了这个叫《非暴力不服从》。当时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词儿哈，《Civil Disobedience》。然后呢，我是第一个在中国研究这个专家。然后这个，那你要研究非暴力不服从嘛，那就是要从最初开始嘛。我们中国的习惯都是刨根问底的哈。然后呢，当时有两个最初的人，一个就是一位希腊女士，我今天不讲她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在88年就看过圣经，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根本没有地方找圣经呢。啊，我是从这个中共中央这个研究室啊，然后去拿了一本圣经，然后看了。好了。这一次看圣经就比较重了，那个时候看了没看圣经，只看了四福音书，就是看了耶稣基督生平。后面这次就是把圣经看两遍，很有意思。你们现在看圣经啊，其实你们看也看不懂的。我真的是，我就没看懂，我以为我看懂了。然后我基本上看完了以后做了一个批判，我说哦，这个圣经是这样的哈，和88年我看的这个四福音书有类似的地方。第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伟人，这是我得的第一个结论啊。其实每个人你看了，你都会得出这个结论，那是大时代的那些。前辈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人格的魅力啊，但这不是基督徒，记住啊，这不是信仰，这只是一个历史研究。第二件事呢，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旧约就不用读了。为什么？因为基本都是胡说八道啊，对不对？这是我这个基本当时的结论。所以我读圣经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你们也是哈，我们希望今天我看到也送了有这个书哈，看书会给我们其中一个辅助的这个道路哈，但是不会使你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第二件事呢很有意思，也是你们未来我相信会很快在教会听到很多人对你们讲同样的话。那我马上听到了，我住在那个地方嘛，旁边住的都是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嘛，然后我住在那儿，他们就都挺友好的，就来跟我聊聊天之类的。那我也当时有这个兴趣哈，我住的神学院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到这儿来寻找第三条道路嘛。那首先要参照这个国家，中国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看看美国是什么。那么美国呢很有意思，不用想哈，这个你这个就知道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然后有基督教这个精神的影响，所以这些人来给我谈谈，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挺好，我这人兴趣广泛哈，什么都研究的，就跟他们谈了。好了，谈了这个几次以后，我这个就不再理他们了。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他们层次太低，然后中国的学者要研究这个信仰嘛，都是研究什么？很有意思，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信仰是什么，我们以为说这就是一种宗教形式，是一种社会现象，于是我们想法都是有高深的地方，关于公众潜意识啊，关于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交替作用啊之类的。然后这些人给我讲的东西让我非常头疼啊，是我最不喜欢听的东西，就是什么他小时候怎么生病的经历啊，他这个爸爸失业的时候经历啊之类的。我就说，哎，这个就是这哪是咱们中国学者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啊，差太远了，不理他们。好了，这个就是，哎，你要以后记住啊，当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些事情。记住啊，不是那些高深的理论，就是这些东西。信仰是关于什么？关于你整个人生的生命的事情，是远高过于任何一种理念、任何一种规则的或定理，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啊。但是我当时还不懂啊。你看我今天我跟你们讲什么定理吗？没有啊，就是真正的信仰是一种生命形态啊，它必须透过这样的见证来告诉别人说什么样是神的生命，什么样是信仰的表达啊。好了，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神的这个特殊安排的话，我基本都不会信主，也不会成为一个牧师的。啊，那后来我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这代人我刚讲了，我们都没上过学嘛，然后都怎么成了学者呢？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自学体系，啊，这是跟你们最大的不同。你们是从小上学，被已经被束缚了，我们是从小就没有学，所以一切的东西是自己独创的，连这个学习的体系。那我自己的体系是这样，就是说我从很早就有这个，还是要感谢这个共产主义教育啊，它这个一个重要的，当时是毛泽东在1971年开始提倡读这个马克思的原著哈，马恩的原著，所以成了我们后头的习惯。就是我基本是两条，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读教科书，也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终身的最大的学习方式就是不要读教科书。第二件事就是说，你要读呢，就直接去读原创者和历代大师的事。就是两条，这是定定了我们这个后面学习的方式啊。所以我就到那边去，哎呀，你给我看一看吧，我有什么这个书可以看哈，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大师都是谁呀。我到这个图书馆问了一个学生啊，他就说，哎呦，这个有这个，你建议你读这些书。我就看了一下，哎，很多人我都知道，以前读过。好，要借了那么七八位这个从早期的教父哈，这个尤斯丁开始，像托托里安呐、奥古斯丁啊，然后到后面上世纪的像这个 Paul Tillich、 卡尔巴瑟之类的，写了很多，回家就看了一遍。批判的看了一遍，我当时都很高的哈。有一位这个美国人特别重视的，其实不是在神学中很高的，叫威斯利，他有兄弟俩哈，张威斯利。那么他的书，他其中一本书叫做这个非完善的完善，这本书哈，我看完了以后说，哎，这个这人的水平太低，淘汰啊，都是这样的。好，我看完了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哎，其实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呢？从那个开始我就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很多人说你去，人家懂一点的人就问你去教会吗？不去。那你为什么基督徒啊？因为基督徒想的什么我都知道，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这么想的嘛，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以为说信仰是一套理念，当我将这个理念研究透了，或我过去具有这个理念，我就是基督徒了。这是理性主义的对信仰的一个撷取性的诠释， 很多人，比如说我很简单哈，我后来也跟这个魏京生成了朋友，因为他也魏京生也是顺便说也是高干子弟哈，所以我们俩有很多的话题。他也这个也支持我们教会很多的活动，我们彼此都有很多帮助。但是呢，传福音他是不听的。每次我跟他讲，他就跟说：“哎，我要跟他讲这事。”他就讲说：“哎呀，他比我大几岁啊，童叔啊，你还小。我搞宗教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呢。问题都是我们的想法。在当时，你不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神来信的时候，于是你以为说这是一套理念。所以在这个理念的道路上，这个没走太远哈。我已经认为我是基督徒了，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好，后面需要一个恩典。”恩典非常有意思的，需要恩典的翻转哈。我的恩典的翻转是第一个是，我太太来了，我太太也是这个伶牙俐齿，以后你们也许会见到她。然后她这个当时是从中国历史学会哈做这个会刊编辑，也是这个中国第一文革以后第一代有执照的律师啊。然后这个好了。他来了以后，我就不讲他的历程了，以后你们会知道，他就是去这么读书了，然后这个啊不是读书了哈，是有人教他英文，神学生，然后用圣经，然后他把他们都以为把他们驳倒了，然后在人家的反向引导之下，一步一步去了教会啊。我今天不讲这个，所以柔弱者最刚强。你以为你驳倒了，不，他这个很有意思啊，是生命的坚强不在于外在的这个刚强。好了，他后面就去神学院读书了。就是如果没有他后面去神学院读书，我就不会受洗哈、啊。我受洗的时候也没有重生啊。好了，他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很有意思啊。然后他说这个，他其实也不太清楚受洗是什么含义，已经受洗了。然后又到神学院读书，他就说：“哎呀，我要把这个洗礼的意义搞清楚啊。”所以他选课的时候呢，就选了一门叫做骑士礼。这个骑士礼呢，就是教两种礼仪的，一个就是按手礼，一个就是洗礼。这两件事呢后来并成了，你看，就是我们现在你以后你们受洗的时候，或你们看受洗，你们会看到牧师在施洗的时候会把手按在人的头上啊，那就是这种两种礼仪在后面的合并啊。我不想讲这个渊源啊，洗礼其实从旧约开始，洁净礼开始有极长的渊源啊。那我在那边我是喜欢看书啊，对，看一看，我研究啊，然后这个研究了大概这个他的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不管参考书必读书，然后都看了一遍。我还记得那是一个 Catholic 的教授这个教这门课，看完了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看完了那一天是大概是晚上11点多了，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觉得还行啊。在前头有好多人跑来让我受洗，我都没受洗。然后那时候人都不理解啊，你不是说你基督徒吗？我说是，你为什么不受洗啊？很简单哈、啊，君子不党啊。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没加入共产党啊。我说我们家族中唯一没加入共产党的人，唯一没入党的人，君子不党嘛。而且呢很有意思，我说你们为什么让我受洗啊？他说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信而受洗才能得救。啊，我说这不一定嘛，记住我也是看过圣经的人嘛，对不对？在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盯了两个强盗，耶稣基督说旁边的人得救了，一信他。我说你看他还没有下来受洗，没有啊，是就。另外一件事是说，哎，很有意思了。他说你要去教会才能够生命成长，因为你跟他讲，哎，我说也不一定吧。施洗约翰在旷野好几十年，我看他跟谁也没连着，他不一样生命成长吗？知道吗？所以我以前他们也就没人，所以我你看没有？我想说的意思是说，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没有接受任何恩典，我尽管上帝透过这个景域给了我很多恩典，我仍然是自我设计的。走着自己的道路，对，到这儿都没有哈。人需要有真正的破碎。好了，这个我做了2年研究以后 ，ground 也花完了，也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单位就说你在那儿陪你太太读书吧。那我想了半天，我在这儿干嘛？我不能干等啊。当时我虽然在普林斯顿也注册了一个项目，那我就这个也去读书吧。我就跟我太太一块到神学院读书了。所以我你看，我受洗的时候也不是真正基督徒，去神学院的时候也没准备做牧师哈，就是。反正就去了，去了，反正你给我奖学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去了神学院以后，其实呢，没有让我的生命有，当时没有什么很大的促进，给了我很大的反感。第一件事就是我开始去教会了，因为我以前不怎么去教会的，从我受洗以后，去了神学院以后，就开始去教会了。去教会的目的呢，也不是要敬拜神，不懂神是谁，然后最主要是这一点，我们中间也没有学建筑的。有学什么没有学建筑的？ 学建筑的人是不是要下工地？对吧？学神学的人是不是要去教会？对，我就是这个想法。你要实习一下嘛，看看是什么东西。对，好，我就去了。去了，哎呀，我是特别这个特别的不舒服。我这个我真的我很诚实的说，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先去这个耶稣神学院走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我完全听不进去的，因为水平太差，我怎么能听进去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他说的每一句话，牧师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这个太糟糕，然后这个听不进去啊，做见证也说，哎呀太俗气，然后这个唱诗我也太头疼，然后反正没有一件事没有就没事了。然后最终呢，最好就是查经嘛，我们这个耶鲁神学院的这个耶鲁这个大学的这些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大陆的这个信徒，基本上都是这个香港、台湾和南洋的弟兄姐妹那些这个学生学者哈。然后就去了，去了很有意思啊。人家那个我不知道，以后你们来教会你们也会发现的，他有一个规律哈，就是每一个人都围一个圈嘛查经，然后那一圈呢都是积极分子，然后外圈呢，其实通常你可以坐里头的那些零零散散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因为坐到外圈的人呢一般都是慕道友或者落后分子，然后我是永远坐外圈的，坐那儿了也不讲话，然后人家就是讨论啊，圣经是这样啊那样那样，这个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讲话，什么时候讲话呢？这个以后你们注意哈，以后你们到这个查经班，他这个查经班都有规律，我看全世界都一样啊，起码中文查经班都一样，就是他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带查经的人总是很客气说，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记住啊，这就是要结束查经的时候，这就是我说话的时候。我说我来跟你们讲两句哈。其实就是我们法律中的但书哈，前面说你们都是废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一共三条，一二三，或者四条，一二三四哈。我的意思是你们争了俩小时，争什么呢都不清楚，我来告诉你们几条啊。所以我到这个教会也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说实话。原因很简单哈，原因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界限，你是什么人你才看把别人看成什么人，大家没想过吗？你在你的眼界之中只能看到你的高度，所以当你走到这个世界看到世界上都是罪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罪人。你走到教会，明明教会中都充满着基督和神的生命，你为什么看到他是罪人呢？当然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记住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恩典的结果，他里头的罪性，他过去在这个自我中心中的罪性的束缚下，每个人都是凭着恩典活过来的。但是我们怎么看到的都是罪人呢？就是因为你在你的眼界之中只能看到罪的部分，看不见真正超越的力量和神的生命啊。所以我就是这样，我到了教会仍然是一个罪人，也没重生，然后去神学院，后面也跟这个在神学院也跟人冲突很多啊。为什么冲突呢？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还不一样啊，中国学生都不讲话的，这很有意思。亚洲学生在这边一直，我是堂堂科都要发言的，这是我的权利啊。而且我觉得你们大师也不怎么地嘛，我要给你们评论一下哈，这个大师有这个，所以我当时在耶鲁神学院非常有名的，很多教授和这个学生都知道我。但是也有那个不怎么，我后来我跟很多这个世界级的这个神学家成了好朋友啊。但是也有一些的人，他就教授嘛，他总是有点地位面子，你在这儿评论了，也评论他上课，他不高兴的，然后也给我小鞋穿，然后我也跟他经常有冲突。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心情非常的荡，我说哎呀，这什么东西啊，我是有一个上当感啊，我就说这个你们小孩受骗吗？还可以啊，像我们这些这个经过了文革，什么路没走过，什么书没看过的，什么流派没见过的，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当时的感受。然后我就正好在这个中间聊天嘛，就跟朋友讲，结果我以前在这个中国在社科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国教授，他在这个哈佛 Law School 教书哈，然后我们就聊天，他就讲了，哎呀，他说你怎么跑那儿学习去了？你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安排哈，我给你安排奖学金这些东西，你到我们这儿来读 GSD。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法学系统有两套系统，一统叫 JD， 一种叫 GSD 哈 ，GSD 就是学这个学纯理的。好了，那时候我就这个想呢，那不能随便去啊，我太太还在神学院读书呢啊。 那我就这个给这个神学院写了一个休学报告，我说我这个身体不适，财政也有点周转不灵，然后我要休学一年，等一等再看，然后就批准了，就去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我生命转机的地方，就是前面都是你看都是神的恩典啊，神都给你安排一条道路，你要自己领受翻转，用另一种生活态度进去的时候，才能领略里头真正的含义。那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从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是礼拜二，这个我们叫教务处啊，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哎，这个你来，同学你到这我们这来一趟，来了啊，学术委员会给我这个信，就是意思说我们同意你休学啊，考虑你的困难，然后我们明年见，我还记得特别 ，see you next year， 我记得特别清楚最后一句话，好了，我就哎，隔了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当地牧师。中文牧师啊，说，哎，说听说你休学了，啊，我说是啊，你愿不愿意给人教中文？我说教什么中文啊？那时候我们还看不起语言教语言的人呢。我不是学中文的，教什么中文啊？啊，他说不是，是有这个人他这个愿意学习哈，是这个业余的，一星期去两个小时就行了。啊，那我说没关系，那我就去吧。那我们这些人教点中文不是随便吗？好了，这个。这人说：“哎，不行啊，你要不要掉以轻心啊？说这个人是很严格要求的，他有很苛刻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学中文当然找中国人了，不用说哈、啊。那么第一条就是说，必须是学人文科学的学者或学生。那个时候在耶鲁，只有很少的学校的学生去，而且学人文科学的几乎没有。我们几个人都认识彼此。好了，第二条呢，必须是基督徒。一看。”全耶鲁只有一个人，就是刘同苏，找上我了。好了，就是这个拣选，这就是改变我一生的真正的拣选。然后我就好了，就去了。那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英文啊？我们这位老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要学这个英文，你们猜他有多大岁数了？啊？八十哈，哇，这个是你的这个推测，还是你的这个？你们这代人特别跳跃性的思维哈。我是在韩国的时候带领，也是一个大型聚会，他们就是那个有，也是刚才是这个猜谜。我发现你们是跟我们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顺便说是很对哈，很接近啊。我们那时候猜谜就是我有这个一些线索哈，一些基础在猜。他们那简直是在我看起来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他就是胡猜，就是你们这个就是直接跳答案，不管什么的，直接跳答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但是恭喜你啊，可以发奖，比你说的岁数呢大两岁，82岁。那你说你82岁，你学什么中文啊？哇，这很有意思了，这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啊，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也有点离奇？啊，都不觉得离奇哈、啊！我相信你们82岁还可以学英文、法文可以。原因呢，这个人呢是一个退休的老宣教士，他呢我一会儿会介绍他的这个圣经，他的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我这个说实话，我在医院以外，我没见过一个人是。比他身体更不好的，在医院以内就不用讲了，医院以外，他呢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一会儿我会介绍病情啊，他平常根本不能出门的，他一年走出他们这个院门一定不会超过2个手，是个位数，每次出去都遇到事儿，啊，真是绝了。然后他其中一次出去就是从这个纽黑文当堂过去，是个绿地，纽黑文当堂的绿地呢，往这个西面一看就是我们耶鲁的这个 Old Campus。老校园，哎，他这路过的，哎，看了很多，非常奇怪，看了很多中国人，啊，他觉得，哎，怎么有中国人在这儿？人家跟他说，哎呀，那现在不用这个词儿了，那个时候是经常用这个词儿，中国开门了。今天不讲了，open door，现在还不根本不讲了，呀，那就说，哎，中国开门了，很多年轻人到这儿上学，到这儿来这个做研究的，哎，这很有意思了，那这个。我不知道说正常人听到这个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比如我举个简单哈， 有坦桑尼亚人到我们北大读书了，你有什么感觉？对吧？你这是个世俗的社会新闻啊。这一位老宣教士呢，他就听到了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你们很多人还不懂什么叫神的呼召哈。神在拣选一个人来执行他使命的时候，就会给他特定的呼召，这个英文中叫 calling，call somebody 来为他自己服务。他就听到了呼召，什么呼召呢？很有意思啊。他这个他跟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以致他第一点就想到说，这对神的本性认清了才能会想到这样。他说神是万能的，所以在世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就像我说的，你今天晚上做的事绝不是偶然一样。第二件事呢，神是至善的，这是神的两个本性哈。所以当神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美意要放在这件事上。美意是什么呢？或者说当神要把这些人带到美国来的时候，一定要将最好的东西给他们，这是神作为一个至善者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给的是什么？神准备给他们的至上的东西是什么？学位吗？你们这个叫什么？你们叫这个叫佛里达 State 啊，是不是给你一个学位就是神今天把你带这儿的用意呢？啊，我们老宣教师听到这样啊，布鲁斯宾汉姆，我顺便介绍的名字啊，布鲁斯宾汉姆。布鲁斯宾汉姆先生他听到了，他说神一定是要将永生赐给他们。如果一个人连自我都没有，学什么都是假的，你还是一个工具，你还是一个外物所束缚的奴隶。你唯有能达到至上的境地，唯有你自己能够真正的自主有自我的时候，你才能对世间的一切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行使，能够为我的使用啊，这是他想法。所以他说一定要将这事给他们。好了，那问题是谁给？这就是呼召真正的含义。呼召永远不是一个客观的分析，没有说哎呀你看这个要派大批的人去救这些人了，这个不是呼召。所有的呼召都带有主体性，呼召永远是呼召我。所以这位老先生呢说哎呀，神就呼召了我，我要去哈。那么他就服从了神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你觉得奇怪吗？这事儿你觉得有可能成就这事吗？有人点头啊，这是已经相信神的人，肯定是。82岁，他的身体条件是非常之不好。我刚讲了，他有三节脊椎是粘连的，于是是不能行走的，或者是不能够不倚仗别的东西行走。然后他有中风，中风完了以后有语言障碍，他吃面粉是过敏的。所以他基本上是也不能吃也不能说也不能行的人。你觉得他有可能承担这个使命吗？这就是神的呼召哈，神奇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他就说好，那我要执行这件事儿。但是在执行这件事的前提是说我要学中文，那就找一个人来学教他中文嘛。这就找到我就去了。哎，好，去之前我已经知道说他有这个病，我有我的想法哈。我不知道你去见一个没见过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我们说的这样的想象。你要见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哎，他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类型，从里到外的哈。我当时是有两个想象，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是面容枯槁的，你可以想到这么多病吧。第二件事，我想这个人心地一定是黑暗的，有很多歹毒也不一定，这是我们正常的推断哈。因为病人他，我们在正常的自我中心的病人哈，当他自己处在这个世间有很多无奈的时候，他有心理上的变态。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这个含义啊。好了，我去了，我想说哎呀，是不是这样啊。那天我就去了，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家还住在二楼敲门，当还没有敲门呢，哎呀，里头有人在笑。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没见到他的人之前，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说门在震动， 笑声是非常爽朗啊，非常感染力。我后头听过他多次这样的笑声，他这个我们今天是最大的忧郁症，就是现在在美国致人死亡的第二位。你可以想想说，但是你不管有什么阴郁，你什么这个不良心情哈，你如果听到他笑声就清洁了，像清洁剂一样。敲门进去了，一看果真他笑呢，哎，那么很有意思了。这是第一个，我的第一个感官是对的哈，就是他是我没见过这么瘦的人，就是基本能够透过他的皮肤能看到骨头啊。然后呢，第二件事呢，显然是错的哈。如果一个人他如果里头但凡有一点黑暗，就不会有这样爽朗和清澈的笑声，很有意思的。我在后面跟他一共共处了13个月，在13个月里头，他从来没皱过一次眉头，啊，永远是笑声，永远是一个我们说的明亮的哈、阳光的这样的这一个生命啊，在感染别人。好了，那我们去这个教他了。第一天教给我吓了一跳。啊，我们教什么？其实他教什么？他就教他那个见证。教了一会儿，睡着了。很简单，你想一个人在这样的体能之下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好了，我说，哎呀，不要就不要那什么了。那这我们就学30-40分钟啊，每次就行了。然后这个，那剩下时间呢？两件事，一件事我们就吃些 snacks。不是这个 afternoon tea 啊这类的东西，他因为是遵医嘱，所有的食物都遵医嘱，所以他喝的东西、吃的东西都，他喝的东西永远喝的那个果汁有1/4哈是果汁，剩下都是要兑很多的白水，因为不能糖分。然后他吃的，哎呀，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有多少人吃过 rice cake？ 人吃过？你觉得好吃吗？哈哈，你看，对，这是笑。Rice cake 这种东西，你如果在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里出现，一定是太太强迫一个过胖的先生在吃，而且他都是偷偷给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一定是这样的。味同嚼蜡，我只能想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很有意思，我跟他一块吃的时候啊，如果你不看他的话，你以为他吃烤鸭呢。他也极度的欣赏这个东西，极度的欣赏，而且是带着感恩之心，都是赞叹的，哇，好吃啊。神怎么赐我这样东西啊，这就是这个。好了，这个另一件事呢，我们就出去走一走，然后走这个到处看一看。我不凑巧哈，我教他的时候是94年的春天到95年的这个夏季。那么很有意思了，那一年的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佛罗里达不行，不下雪的，是纽英兰地区下雪最多，上个世纪下雪最多的2个冬天之一。所以我们从秋末开始一直都不能出去，这是一个，哎呀，我今天没办法讲太多，他这个太多故事了，在救这个蚯蚓的生命，然后这个一会儿就会讲的哈，他对整个的生命形态有一种特别的爱戴和自然的交流哈，然后好不能出去，他每天都说，哎呀，我非常向往，终于到了这个晚春了，有机会出去了，我们出去，我记得那天呢，一出去外面满院子都是雪。但是甬道已经被人清干净了，然后他出去就跑上了。他是用一个 walker 啊，以后你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这种用这种 walker 走路的人，老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他们这个公寓的前面木栅了底下有2丛花朵，我还记得黄色的，非常像水仙花，还跑过去了。跑过去以后，他就开始跟这个花朵讲话。哎呀，真的是感叹的，不是。我们有时候讲话是应付哈，他的讲话就是真正的生命的讲话，啊，他就说，哎呀，老朋友们，冬天过得怎么样啊？哎呀，这样，那个时候你看有人笑哈，那时候我跟你差不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意思嘛，是不是旁边人把我们看成是疯子？我离你远一点，是不是？讲了多长时间呢？讲了20分钟，然后。啊，走了，我们终于走了，可以走了。好，我们绕了一圈，要上楼了。他说：“哎，不能上楼，通俗。”我说：“为什么？还没跟他们说再见呢。”哦，再见，再见。好了，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个转变我一生的人啊。就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生命，你是怎么感受？我们是在一个绝对物质主义的时代啊。你觉得什么好吃？现在？ 这个时代的人是没有好吃的，什么全吃多了。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好了，因为不是我们没有，乃是我们有过多的东西把我们给淤塞住了。你们觉得被淤塞住吗？所以你还有那种以单纯的心境来欣赏上帝赐你 rice cake 的心情吗？不是这样，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只要是上帝赐予的，我你看又回到这儿，这不关于外在的味道，而关于你自己的领受和你自己的境界和心境。啊，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了，也是，你觉得什么能打动你？音乐啊。我是2003年去中国培训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我什么叫这 KTV 啊？那时候我不懂 ，KTV 没听说过。然后后面呢，在北京还看了有一个叫做这个麦乐迪，在北京有吗？第一听啊，听说，然后是 Melody 的这个译音，我后来才知道。后来我就听了越来越多了，什么黑豹啊、重金属啊，很有意思。你为什么只能听那样的东西才能够引起你内在的主观反应呢？说明你耳朵迟钝了。有人告诉我说重金属什么？我重金属就是拿一个玻璃往玻璃黑板上擦，那是重金属，对不对？为什么需要高分贝的东西？为什么需要刺耳的东西？因为你里头不敏感了。你看，像这个宾汉姆先生，他看到路边的野花，就有全身心的敞开来接受。这就是生命。最终在这个世间我们行过的时候，不是你拥有多少东西，而是你能够经历什么样的东西。即使给你万贯家财，你什么经历也没有，你也是白活。当然他不是告诉他哈，这就是第一个向我指向什么是神的人。然后他这个我教学的时候，他说哎童叔，他指着这个里头壁柜说，哎你猜那里头是什么？我知道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嘛，所以我就故意说哎呀衣服啊，他笑着特别得意，笑着坐着轮椅过去了，一拉开里头当然是空的哈，这是一个 trick。 然后里头呢是一个很小的调机，在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像。他说这是我的 chapel，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出去敬拜神，他说我每一天至少在这待一两个小时，多则待四五个小时，我要跟我的上帝做交通。这个就是他里头心境和生命深度的来源，就是这件事情。哎呀，我跟他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祷告啊。他每次祷告就说，哎呀同叔，我们来祷告，请你闭上眼睛。我每次一闭上眼睛，我知道屋里有三个人，因为他用非常自然非常亲切的对那个我们虽然眼不可见却真实存在的上帝做交通。这是我看到最富有的人。你觉得什么是富有？你们这代人都特爱比富哈，我知道什么是富有。富有其实跟你手里拿的东西没关系。如果你手里已经拿了5亿美元了，还要去算计别人抢别人的东西，天天资本家不都是那样吗？说明你穷着呢。你不穷为什么把手刷去伸到外头去去抓去抢？这说明你穷嘛，对不对？真正的穷是给予，真正的富裕是给予。你只有丰盛才能从里头流出来。就是我看到的布鲁斯宾汉姆先生，他从来没有，按道理是一个，哎呀，这么一个人哈，需要帮助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索取别人的帮助，永远在帮助别人。啊，这就是生命的丰盛，这就是真正的富有。我顺便说一下，他如果不是因为做宣教士，他是从极为富有的家庭将他所有继承的遗产全部奉献给神，将他所有的青春在30多个国家做宣教士，以致他今天才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仍然是我看到最富有的人，永远是有东西涌出来，甭管是什么样的身体条件，什么样的财政条件，他永远有东西出来去给予别人。这就是我看到的丰盛哈，真正的丰盛。哎呀，有的时候真我都觉得这个我不可思议。都是有一次他从这个外头回来了，哎呀同叔，我这个先是打电话市政厅教会，然后说跟我祷告。我一问怎么回事，因为他在纽黑文当趟碰到了一个洗浴女工，是一个黑人寡妇带着4个小孩，他觉得这人特别需要帮助，到处忙着去帮助这个人。我那时候奇怪啊，你们俩是应该帮助谁呀？我今天知道说，就是应当布鲁斯·宾汉姆先生帮助这位黑人，不管他外在有什么样的差异，是那种内在丰盛的人才有东西流出来去帮助别人建立别人啊。嗯，我 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要准备去哈佛 Law School 吗？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到了这个又到了春天了，这个 Bruce 跟我讲说：“哎，童叔，你是不是该选课了？开始考虑要选课啊？”我说：“选什么课？”我说：“我下学期我到哈佛 Law School 读书了。”然后他说：“哎呀，急了。”这是第一个人预言我命运的人啊，面对面的命运的他，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呼召，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他说：“童叔，你不能走啊，神已经选中你，你以后会帮助很多的人。”我说：“你懂什么？”我就回家了。这是下午嘛，我们都下午上课。我这个人永远是晚睡晚起的啊，我们这是在这个以前做学者的习惯。第二天早上还不到六点，还不到这七点，我太太把我摇醒了。哎，我说怎么了？他说：“不，这个宾汉姆先生给打电话。”哎呀，也没睡醒，拿电话。童叔，你不能走，神仙选中你，你会帮助很多人。我真是跟你想的一样，这是废什么话？我后面讲我就不会不笑了。他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和我太太为你祷告了一夜。连40分钟、30分钟都坐不住的人，用了一夜为我祷告。”这就是我今天站这儿的原因，啊，然后过了又过了几个月，他跟我讲说：“同时你不用再来了，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劲儿了，一个月以后就过世了。”嗯，他过世的时候呢，我正好不在，我回北京了哈，因为我父亲在那个月也过世了，很奇妙，我就回。然后我从那个我那时候不知道哈，他走的时候他身体非常不好，然后我就从北京回来，我记得很清，1点钟回到我们在耶鲁宿舍，我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因为我走的时候身体不好。一接电话，我说：“哎，我要叫太太接的哈。”我说：“哎，我要请这个布鲁斯接电话，啊。”他太太说：“哦，布鲁斯啊，他昨天下午4点钟回天家了，就是这么讲的，没有什么的，就像道理一样。你们这边是去这个，哦，就是这么一个。你给你们打电话说，哎，给你们成这个学校的教授讲，哎，这个我要见教授。教授太太刚去，哦，教授昨天下午4点钟去迈阿密了。”一模一样的回天哦，对对，是，因为我们就讲惯了这个，我们叫这个教会里的话，回天家的意思就是去世了，没有任何语调的改变，没有任何我听到所谓的悲伤，很清楚的。为什么？啊，哎呀，好了，2星期以后我去参加这追思礼拜，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也是就上去讲了见证，我不经讲了哈，非常有意思，我也上去讲了见证，然后有一个人。因为都是老人啊，他那个岁数很大了，只有2个年轻人，除了我以外还有我太太啊，还有3个年轻人，有一个白人上去讲了见证，他说：“哎，我跟布鲁斯朋友，啊，你们在美国住长了就知道，美国的朋友是那种非常大家都保持距离的哈，是比较相对比较表面的，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注重于个人隐私。”好了，他说这个一般讲打电话嘛，朋友就是寒暄一下，通个信儿之类的。他说在布鲁斯·宾汉姆先生。过世前2星期，他跟他打了一个电话，就聊天。哎呀，怎么样？这样那样的哈，这天气什么？然后这个讲着讲，他说突然跟他说：“哎，我要去见天父了。”见天父就是我要死了，啊！哇，这人很震动啊！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这样的人啊。闲聊呢，啊，天气也不错，小孩去上学了，我们这边也没下雨。顺便告诉你，我要死了。有这样的人吗？很有意思啊。啊，这就是对他刚，你注意了他太太为什么没有变谦让吗？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因为他们知道他要去哪儿，啊，然后那个人就很震惊啊，就跟他讲说：“哎，你看医生了吗？”“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很简单，因为我现在就像圣诞节前的儿童那样的欣喜与期待。”哇，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过春节不是春节了，你得问你爸。你爸在他3岁的时候，在大年30等着过春节是什么心情？就是当时布鲁斯·宾汉姆告诉他的那位朋友的话：“我是等着去那儿了。”哪儿啊？我们现在说：“哟，那是死亡！我到那儿，我吓得不得了，我吓都吓死了。”不，这哪是死亡啊？有永生的人，我去的地方是不灭的地方，是一个耶稣基督已经过去为我们准备好了家的地方。这就是这个是我生命改变的。我这个真的是这个理念上看了那么多神学大师的书都没有使我改变，但是我看到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了啊，只要有那个真正超越的东西 那个不仅能够超越我们空间的一切，而且能够超越我们时间的延续的那个真正的渊源，就是上帝啊。当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永远平安喜乐，永远丰沛的，有荣耀的。刚才讲了那种丰沛从哪来啊，是有一个更高的渊源在他生命之中，于是他有东西流传出来，连死都挡不住。你说这种东西丰盛，这个到什么程度啊，对不对？这就是改变我生命。所以我当时也是，这就是我从95年开始彻底转变的原因，就是不再是那些理念，那些理念我都很清楚，我刚刚讲了，我早就搞清楚这些神学大师的想法，但是那不是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仍然是只对你大脑有效的东西，只能引领你的思维超越，而不能使你生命改变的东西。当我看到布鲁斯·宾汉姆先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活生生的基督，基督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在那些又真又活人的生命中将他的超越力量显出来。记住啊，不是那些人的财富智慧，乃是他的超越，他超出了自己，在自己的给定和努力之上，有真正上帝无限和永生的生命在的时候，一个人就变得彻底的不一样，而且呢有了真正的自我连想都不能想的高度。这就是信仰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祝福哈。好，本来还有很多讲哈，我要讲见证可以讲一晚上，你们不用回家的但是我们要截止在这儿，因为我们有时间哈，到时间了。我也想这样，我想今天呢特别为你们这些这个老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哈，老朋友也可以，为这个新生，为你们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祷告就是向那位我们虽看不见却在无处不在的那位上帝来为你们祈福，好不好？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生命与我们同行了。你原本在高天之下，你看高天之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又被我们罪所束缚，在那有限的人生中挣扎着。但是你呢，就从高天下来，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复活，走出这条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凭借你的时候，就有旺盛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彰显。那就求主呢，与我们今年入学的每一位，也与我们去年我们以前的学生，与我们在这儿常在的弟兄姐妹都同在。特别与我们的今年15级的新生，让我们在这边走过的时候，又真又活的看到你。我们今天的语言讲了，见证讲了，还都是外在的，还都是客观的。让你的圣灵感动，让每个人从里头完整的、真实的感觉到你自己。那就求主呢，与他们同在了，让他们在学业上，让他们在这边的生活中每一个体验中，不是简单的求主你自己为他们开那些外在的通达道路，而是里头给他们力量，不管什么困难来了，你在他里头，在他们里头都能够使他们能够超越战胜，能够以自己人生的真正的旺盛和自我能够走过去行过去，在里头得宝贵的人生经历，能够建立那真正完整的品格。求主呢与每一位同在，我们就把他们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造就。主呢，我们以下有一个邀请，求主呢你先行感动人的生命，感动他们的心。我们的邀请是这样哈，我们非常这个我们说迫切的邀请你们，就是如果今天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像布鲁斯·宾汉姆先生一样也有那样丰盛生命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变成这样，我们能不能请你举一个手，我们为你们做特别的祝福祷告。有没有人今天就愿意接受的？好，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哈。其实就是这样，这件事你们肯定是眼看不见，目前也达不到，需要有真正的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向他仰望的时候，于是他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也凭着信就说，哎，我们看到前面的前人有见证，我们今天可能这个还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们确信主你自己的感动与我同在，我愿意在未来也愿意跟你同行，成为你自己的真正的追随者。如果你愿意请举。好，我们看见了哈，请放下啊，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看见了请放下。还没有。好，我们在最后一遍，我们只是邀请哈，你就是你有感动的行啊，我们也不是，你有感动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不是跟我们同行，乃是跟主同行的，那就举一个手，我们主要是为你们做祷告，没有什么。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 好，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将这些愿意跟随你的，你就进来。其实我们就像普斯宾康先生，我们没有什么个人的德行、个人的伟大、特殊的属性，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高干子弟还是平民，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管是穷人和富人，主你都不管，你要的就是超越，你要的是进来，是我们在那些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能力之上，你要将你的生命又真又活的赐下来，除去我们那些束缚我们生命的罪，让我们都能超越这罪的束缚，进入到你自己的无比的丰盛中去。求主呢，与我们刚才每一位同在，其实他们也不是跟我们有什么人生的交流，是跟主，你这个永远与他同行的主，向你表达了他们的心情。主，你自己的圣灵已经感受到了，求主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在不管在什么境遇中，求主伴随着他们。我们再一次将教会放在手中，让教会真的成为我们的灯台，让每一个到这儿来的都感到是家，都是感到有亮光，都是感到有主你自己品格的那样的美好。求主呢，使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福音的阵地。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晚上这样的时光，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